拜习通话提文敏州案，加议员称必须对抗中共人质外交。文敏州特遭降温，北京输了些什么？英国外委会主席警告大学院校过度依赖中资。美国参议员呼吁对世界银行数据操纵争议进行全面问责。日英强化防卫合作抗中，十月启动缔结协定谈判。俄罗斯蒙古年度联合军演登场，分析指防备中共影响力。中印边境争议再起，印度进行史上最大军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发言人萨基27号表示，习近平最近与拜登的通话中提到了文敏州案，而拜登亦提到了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件。在美国释放文敏州后，中共释放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加拿大参议员表示，面对中共明目张胆的人质外交，加拿大必须对抗，不能够再继续与其打交道。拜登和习近平在9月9号进行通话，大约两周后，美国司法部与文敏州达成延缓起诉协议。文敏州承认美国对他的指控全部属实，作为美国延缓起诉的交换条件。萨基周一表示，上周允许释放文敏州的协议是法律问题，我们对中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将继续要求中共对其不公平的经济做法、在全球的胁迫行为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对此，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中共捉两名加拿大人就是为了换文敏州，一直换不到才由习近平出面。拜登答应的原因是将文敏州运起来对美国并不是那么重要，要文敏州亦就是华为认罪，对美国才是重要的。文敏州认罪了，因为推迟起诉协议写得很清楚，承认被指控的是事实才能够有这个协议。习近平以为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中国人都看下，人是我要回来的，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美国向全世界显示我们没有冤枉华为和文敏州，他们就是违法犯罪，然后再捉无辜的人来勒索。中共帮助世界各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果然和前苏联一样不是一个善类，对这个家伙我们要防住一些。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文敏州事件就是让中共在中国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那里得了面子，在全世界失了理智、失人心的一个事件。加拿大参议员胡塞考斯上周六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必须迅速果断采取行动，不能够再容忍中共的人质外交在加拿大发生。我们不应该让中共的商业实体特权进入我们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的市场。中共发财后还要用这些资源来践踏我们的价值观。同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司法部长马道亦在推特上呼吁，中共劫持人质来解决法律和外交争端令人无法接受，世界大国应该向中共救责。文敏州获释上周回国后，中共官方一度就此事大肆做爱国宣传，但是27号中共官媒开始停止播报文敏州海选，批评文敏州的贴文开始登上微博热搜，甚至有关因为文敏州同中共留下污点，回国后可能会遭整肃的猜测四起。北京时间28号中午，大纪元记者查询中共各大官媒和大陆门户网站，只发现个别网站，例如网易有关文敏州的相关报道，主要是外交部批评美加两国。在党管媒体的中国大陆，这种情形怀疑是中宣部指令下的集体动作。中共为什么对事件迅速降温呢？据美国司法部的通稿说，文敏州认同长达四页的事实陈述的准确性并签字，他承认了美司法部指控的误导全球金融机构的事实，并签署延误起诉协议， 以解决欺诈指控。美国之音表示，孟晚舟承认了犯罪事实，先至换取了美国政府对他的延期起诉。暂缓起诉协议不表示美国会停止起诉华为。相反，孟晚舟的这些承认将在美国司法部已经立案的对华为的起诉中作为证据。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分析指，美国最主要的目标是华为，孟晚舟只是一条线，足以让华为整个在国际社会倾倒或破产。先将孟晚舟送回中国，仲在收集更多华为的犯罪证据。中共是最大输家。中共因为华为事件，在半导体、在晶圆方面受到断供的影响。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加拿大是最大的赢家。美国撤回引渡请求，加拿大再将人放了。加拿大既维护法治形象，仲换回两名人质，获得国民认同，巩固了美加的战略同盟关系。孟晚舟承认事实，等同于认罪。虽然他回国了，亦只是赢得了一个有限的自由。美国可以随时恢复刑事起诉程序，追究华为乃至孟晚舟个人的罪责，随时可以收取巨额罚款，以致从更多的制裁中获得利益，可以随时命令孟晚舟出庭受审。如果审判后要孟晚舟到美国服刑被拒绝，美国可以向上百个国家申请引渡。孟晚舟除非永远不踏入美国，或是不到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这些国家。而中共虽然现在一时间掀起了一种很亢奋的爱国和民族主义情绪，领导人个人权威似乎有所加强，但是这个政权的性质超然若揭，人质外交暴露无遗，令世界心惊，国家形象雪上加霜，反共情绪将普遍提升，外资将会加速撤离中国。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助理司法部长波利特说，我们的诉讼团队将继续准备对华为的提诉，在法庭上证明我们对该公司的指控。外界分析，孟晚舟在中共眼内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期望民众尽快忘记他，而接下来孟晚舟会遭到中共的全面封杀。英国今年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创历史新高，不少顶尖学术机构遭揭露收受大笔中共资金。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陶根哈特警告，过度依赖中共投资有违英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统计，近十年来，中国学生已经是英国各高等教育机构的最大外国学生来源。中共官方数据显示，至今年五月，约有216,000名中国学生在英国各大学院校就读。27号，保守党籍的陶根哈特在《泰晤士报》撰文指出，英国对中国出口的各项服务中，以教育为最大宗。今年各大学院校的中国学生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纪录，这样意味部分英国大学院校一年的各项费用总收入约1/4来自中国。此外，英国各大学院校与中国的大学及企业签有多项合作协定，领域涵盖具高度战略价值的航太工程、生命科学、纳米科技、资通讯等，并持续收受背后有北京撑腰的中资企业每年数千万英镑入住研究计划。他质疑，如此高度依赖特定单一国家的资金，是否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陶根哈特强调，问题关键在于英中关系缺乏信任。证据显示，习近平正在打造一个更加集权、自信、较以往乐于动用经济胁迫手段的中国。英国必须尽快调整对中国的立场，并重新评估各项与中共的互动及伙伴关系是否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各大学院校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会是一个好起点。陶根哈特还是中国研究小组领导人，该小组近日呼吁政府彻底检视英国各大学院校及研究机构与北京或中资的连结，并做册记录，指出部分学者既获英国政府补助，同时又与涉及中共军方或军工业的中国各大学和企业合作。 管道包括为获得中资入住的英国研究机构工作。美国参议员呼吁对世界银行数据操纵争议进行问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卷入该争议，他指责世界银行前任行长操纵数据，评论称或坐实了世界银行涉嫌对中共数据造假。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敦促拜登政府对世界银行数据操纵争议全面问责。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李斯在27号发表的一份信函中说，拜登应指示美国财政部尽职尽责，必要时确保全面问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亦卷入了该争议。从2019年4月起担任 IMF 总裁的格奥尔基耶娃正在回击世界银行一份外部调查报告的指控。该报告称他在2017年担任该行首席执行官时对员工施加了不当压力，以提高中国在该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格奥尔基耶娃上周五称对他的指控是错误和虚假的，并指责世界银行前任行长金融的办公室操纵了数据。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洛夫斯基27号在华盛顿会见了格奥尔基耶娃，并在推特发文表示支持，称 IMF 在向成员国分配货币储备方面表现出真正的领导力。到目前为止，美国财政部仅表示正在研究对格奥尔基耶娃的指控。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与英国就缔结有关自卫队与英国军队进行联合训练等的相互准入协定已经达成启动谈判的协议，预计10月7号举行首次会议。日本希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进行与英国的防卫合作。日本政府去年11月在日澳领袖会议上达成大致协议，将以同澳洲缔结相互准入协定作为目标。日本亦希望早日同英国缔结此协定，牵制中共的海洋活动。相互准入协定目的是在联合训练停留对方国家期间简化携带武器等入境手续。缔结协定后，部队往来将变得更为顺利，可拓展防卫合作范围。茂木在记者会说，这个有助于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进一步增进两国合作。当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英国海军一艘潜艇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潜艇14、15两日在日本周边海域进行了反潜作战训练。这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与英国潜艇开展联合训练。据分析，英国正在加强对印度太平洋的参与，此举是为了推进与日本的防卫合作。可以说日英在军事方面的合作正在迅速加深。俄罗斯与蒙古今年建交百年，近日两国一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再次登场，直至10月5号结束。分析认为，两国都不愿意看到中共在蒙古影响过大，在与中共发展关系的同时不忘戒备中共。据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与蒙古24号开始在蒙古境内的戈壁荒漠上举行今年的锡令格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参演兵力达1600人。锡令格军演活动已经持续多年，双方每年轮流在对方境内举行。军演除了加强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加强两军合作外，今年演习还赶上两国建交百年和蒙古建军百年。为此，装载俄军重炮、坦克和战车的几列火车一周前已经抵达蒙古首都。来自驻扎在与蒙古相接壤的布里亚特地区的俄军陆军和驻扎在临近蒙古和中国的后贝加尔地区的俄军空军参加了军演。中国与很多邻国都关系紧张，俄罗斯和蒙古是少数几个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 但即使如此，两国每年一度举办军演，显示要与中共发展关系的同时，两国仍不忘联手防备中共。一些俄罗斯军事和战略分析人士指出，蒙古的邻国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蒙古与其中一国联合军演，目标显然是为针对和防范另一个邻国。而蒙古与中共迄今还未举行过一次类似昔令格军演的联合军演。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傅之明亦表示，现在蒙古与中共的经济联系之深，已对蒙古的国家主权构成威胁，减少对中共的依赖，无疑对蒙古有益。为了平衡中共在蒙古的影响，最近几年俄罗斯开始向蒙古军队提供武器装备等。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日前先至在白宫举行元领袖会谈。28号，印度媒体就披露，有100多名中共士兵上个月越过中印边境，撤退前损坏部分基础设施，为中印边境情势再增添紧张气氛。而印度正进行史上最大军改。印度媒体经济日报称，当时有超过100名中共士兵和55匹军马越过团军拉山口，来到距离中印划定边界约5公里的巴拉霍地附近牧场，停留时间约3小时。由于当地为非军事区，中共军队的出现引发当地人的注意，汇报附近印军边境巡逻部队，但中共军队在巡逻队抵达前即先行撤离。据称撤离前损坏包括桥梁在内的部分基础设施。报道指出，巴拉霍地并不是中印主要的边境争议爆发点，但回溯过去历史，1962年爆发的中印边境战争，巴拉霍地就是最早被跨界入侵的地区，所以印度方面对此十分在意。该报还指出，印度军方已经在附近增加军队部署防范意外，而印度总理莫迪政府正进行最大的军事改革，逐步将陆海空军整合成统一的指挥机制，以配合针对中共威胁的防务合作。彭博社指出，印度三军过去很少配合，彼此亦缺乏共同的安全通讯网络，现行架构已难以抗衡中共威胁。分析指出，若果印度不同军种可统一行动，对于其他盟军的联合作战在益甚多。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上月表示，我们正在改变我们的战略，四方安全对话的组建强调了这一战略。国防部非常认真考虑组建综合战斗群，快速决策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小组不仅能促进更快做出决策，还能够增加综合战斗部队的数量。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